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跟着师尊一直向前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0日。我今年81岁了，2004年因病走入大法修炼中的。当时我多种疾病缠身，严重失眠，吃不下饭，双腿患静脉曲张，去医院做静脉曲张手术。当时因为不知道做手术的是两个大夫，只给一个大夫送了红包，结果另一位大夫因为没收到红包，另一只腿就没有做好。手术后一只腿长期肿胀，我被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医院治不好就去信社会上流传的乱七八糟的附体，家里供过好几个香炉碗，病不但没好，还越来越糟。后来亲属介绍我走入大法修炼，几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就是当时手术不成功的那条腿偶有肿胀，但已影响不了我的日常生活起居。下面从几个方面对自己的修炼历程做以总结回顾，向师父汇报。一、流动学法点。得法后，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如饥似渴的学法。那时候我一个人独居一处一室楼房，很快我家里就成了学法点，多的时候有10多个同修来我家学法，而且我家的学法点就像一个流动的学法驿站，这个走了那个来，外地搬来的，同修介绍的，新得法的，一般都是先到我这儿来学法。我不排斥任何新来的同修，谁来都行。久而久之，我这一室的居所里经常同修满座。再后来，我搬迁了好几处房子，我家都是同修们学法交流的好地方。我家的钥匙经常在同修手里的就有10多把。我有时出门，其他同修也照样来我家学法办事。我的家就是同修的家。大法造就的弟子心中有法，不需要像常人一样防范什么。二、做资料救度众生。我觉得自己得法晚，非常想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所以得法半年左右，我就在自己家的一室楼房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同修们学法结束离开后，我就和另一个同修在我家做资料。再后来，当地的资料供不应求，我就和一个比我年轻10多岁的同修在我亲戚的一个废弃的库房里成立了大资料点，7、8台机器同时运转，这一干就是7年。在那里我们做资料，做台历，做葫芦，用合作同修的话讲，在这个远离市区的库房里，我们不用有任何顾虑，去了就干活，成为当地主要的资料来源。直到亲戚家的库房最后要处理卖掉，我和合作同修才分别回家自己做资料。记得有一段时间，亲戚的库房需要有人值班看管，为了做资料方便，我和合作同修就直接住在了库房。有一天，合作同修有事不能去，我一个人觉得有点怕，就在晚上在去往库房的路上，在心里求师父不要让我害怕。因为库房的院子里没有灯，一片漆黑，天又下起了大雪。结果晚上我到了库房， 却看到院子里亮如白昼，我一点都没有害怕，我激动地哭了。师父时刻在照看着弟子。亲戚的库房因为成为大法资料的制作点，有了威德。优昙婆罗花在库房内外多处开放，库房外的豆角秧叶子上、茄子秧叶子上、库房里的柜子上，一簇簇婆罗花竞相开放，也是师父对我们做资料的两个弟子的鼓励吧。做资料之余，我也积极和接触到的有缘人讲真相，也救了很多有缘人，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让我一个80岁的老太太还能骑着电瓶车在大街上穿梭奔波，亲属、同事、朋友无不为我的状态称奇赞叹。三、艰难的修心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没有执着心。说起来汗颜，我也是老年妇女，但是对我来说，修去各种人心执着真是一段艰难而又反复磨心的过程。因为我在单位上班时就养成了强势说了算的习惯，带到修炼中，刚开始修炼的前几年，我居然把同修间的心性观认为是同修欺负我，心里愤愤不平的。后来意识到不对，但是一刺激到我的心灵，还是守不住跟人撂脸子，过后又后悔跟人去道歉，反反复复的。有一次我给师父上供果，一边把哈密瓜往供桌上的果盘里放，一边心里还在翻腾着同修对我的指责，结果那个哈密瓜就从供桌上的果盘里咕噜到地上了，我捡起来再放上去，哈密瓜又从果盘里咕噜到供桌上了。怎么回事？没有风吹过来呀。我一下明白了，是师父看我心性差提醒我呢，我真是让师父操心了。与儿女也有过心性关的时候，儿媳为了给孙女买房子，把我当时住的一室楼卖了，说先给我租房住，等以后有合适的房子再给我买。我当时的心里委屈极了，晚上很晚了还一个人在大街上溜达，因为心里翻江倒海的睡不着。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实在痛苦了，就给我打一句话，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出自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我的心瞬间就放下了许多。是啊，修炼人哪有偶然的事啊。后来在大法的宏大法理中，我也释然了，我没有和儿媳吵，儿子因此和媳妇生气搬到单位住，我听说后到儿子单位劝儿子回家了。我修大法20多年未吃过一粒药，儿女们从我身上也看到了大法的超常，也看到了我心性的巨变，渐渐地理解我，支持我。二女儿和大女儿说，妈那么大岁数了还在家里印刷资料，多危险啊。我说，你们都看到我在大法中受益了，做资料告诉别人受益不应该吗？这事你们不要管我。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现在儿女们都很孝顺，也都明白真相三退了。儿子儿媳也在3年前给我买了大房子。如果不是在大法中提高了心性，以我的脾气和儿女达到如此融洽太难了。四、师父的保护。我曾有4次骑电瓶车被其他车刮倒的经历，我从没想到过讹车主，每次也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安然无恙。值得一提的是，我最后一次也就是今年被轿车刮倒，我自己的电瓶车砸到我的腿上，当时是很痛，但我没采取任何常人的治疗方式，就是坚持学法练功，那条因静脉曲张手术不成功 造成经常肿胀的大腿，这一次却彻底消肿了。尽管我在修炼中还有那么多不足，可是师父一直保护着我，弟子感恩师父。我最喜欢听师尊的手那支歌，我一定像歌中唱的，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跟着您一直向前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怕是自己求来的》，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7日。我是2004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当年的新学员，得法后满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神经性头疼，眼睛玻璃体浑浊，气胸等等都不翼而飞了，变得无病一身轻。满怀着无病后的喜悦，特别是对师父的无限感激，不断地把自己身心的变化和大法的美好告诉亲朋好友，使很多有缘人走入了大法修炼。那段难忘的日子里，真是天天都感到在大法修炼群体中的无比快乐。得法时间不长，因家庭变故，再加上自己学法不深，没有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矛盾，不顾同修的劝阻，选择了搬家逃避，离开了当地的修炼群体，错误地走上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这过程中，慈悲的师父一次又一次的点悟，我都没有及时清醒，以致在外地被警察入室绑架，经历了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阵势，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和创伤。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4个多月回家后，我与妻子同修很快就离开了此地，没回老家，一直流离在外。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这个怕就成了我修炼路上最大的难关。有了这个怕，虽然也在天天学法，可总也感悟不到大法的神奇，再也找不到当年得法时的快乐，甚至发展到看常人无忧无虑的生活都感到羡慕。那段时间，因在外地是租房住，总是莫名的有一种不安全感，在家里怕，出门也怕，在街上看到警察、警车都远远的绕着走。只有跟同修在一起正实法救人那一时刻，才能感受到一点回到大法弟子中的快乐。就是这颗怕心，时间不长就招来了邪恶的干扰迫害。这天，我刚去同修家回来时间不长，就看到楼下出现了警车，随后就有人敲门，声称是警察和社区人员。我与妻子同修一时不知所措，就是坚持一直不给开门，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一直和外边的同修保持着电话联系，后来同修了解到，说是派出所警察在找上访人员，据说是房东的亲戚，怀疑隐藏在房东的家里。当时同修来了很多人，在楼下跟警察做了说明，但警察坚持要到室内检查。我们把门打开，一些同修陪同警察进了屋，所长要查看证件。这时其中一名警察看到了我们没有放起来的一本大法书，向所长报告有法轮功的书。所长不加思索地下令搜。今天的警察就是这样，面对不懂法的百姓，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就可以随意地搜查居民住宅。当时妻子正在给他们找证件，我一时不知所措。这时有同修示意我赶紧走，于是我趁警察没注意，立即快步出门上楼。我租住的是三楼，因楼上有一同修租住，上楼后与同修说明原因后，我立即开始坐下发证念。后来听楼下同修说，警察发现我出走后追了出来，二楼的房主人正好在门口，后听说是他给我们打了报告，才引来了这次在人的层面上的骚扰。警察问他，看到楼上的人下去了吗？他说看到了，刚刚下去。警察立即追了出来，到楼下没看到人影，问下边那些警察，都说没看到人，他们找了一阵子没见踪影，也就只好作罢了。真心的感激师父，弟子知道是师父演化帮助弟子化解了更多的麻烦和磨难。期间出现两个神奇的情景，警察在搜查的过程中，一名警察要查看我家墙角未来得及放起来的，就是我刚刚在同修家拿回来的真相挂件。妻子喝了一声，不许乱动，那是我做小买卖的。神奇的很，那人真的就不敢动了，而且此后再也没有人看到，也就没有人去关注这些东西了。另一个情景是警察要掀床检查，妻子厉声警告他们，不许动床，他家这床不结实，弄坏了你们给赔呀。这警察就乖乖的谁也不动了。大法弟子正念之下，师父法身保护，为弟子保护了放在床头柜的全套大法书籍，还有我被停发工资后家里仅有的3万块钱生活费也都放在床下，没有被发现。警察抄走了笔记本电脑、孙女听歌的播放器，就连电动车的充电器都给抢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一念招来了干扰迫害，一念让邪恶的迫害遁形。妻子在警察面前的那坚定的一念，大法立刻展现出了神奇。再次的被邪恶干扰，自己悟到了是人心，是怕心招来的。过后同修们多次与我交流，鼓励我背法，建议我每天背师父的经文道法。一段时间以后，我的怕心明显小得多了，可根子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终于有一天学法，当我再次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好像一下子恍然大悟的感觉，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师父就能保护，谁也动不了。我做到真正的修炼人了吗？而我的一念就是怕，是自己要来的，师父没有办法管呀。再说，真正的修炼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听师父的话，得信师信法呀。我听师父的话了吗？我做到信师信法了吗？修炼20多年了，这个怕伴随了我10几年，根源终于找到了。怕是我求来的，是我要它，就是这怕的一念求来了干扰，招来了迫害。没有正念，也就让我很难体悟到大法修炼的神奇。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说，因为圆满后大法弟子成就的是特殊的生命，在宇宙众神眼中是了不起的正法时期成就的大觉。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为什么那么严厉？一方面出于对你们的妒忌，另一方面是看不起一些大法弟子的人心太多太重，遇事不在法上，用人心看问题，所以做不好的难就大，长此下去就很危险。正法已经进入尾声， 作为肩负助师救人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走在神的路上的特殊生命，面对等待救度的生命，特别是那些被旧势力操控，还在参与迫害，干扰大法弟子救人，从而即将失去未来希望的特殊人群，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放下人心，放下执着，信师信法，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才是我们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也是师父期盼弟子达到的终极目标。层次有限，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家门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8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63岁，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下面我写出自己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和维修打印机过程中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我的主要项目是维修打印机，配合同修们讲真相救人。以前也面对面讲过真相，做得很少，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大法弟子身兼多职，我不能固守着一个项目，决定走出家门，面对面接触世人，讲清真相，多救人。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巧妙安排和80岁的老同修结伴讲真相。他带我赶集，第一次赶集下着小雨，我跟大姨说，下雨了，集市上人少，咱不去了，回家吧。到了车站我们就回家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的怕心出来了，不敢去，狡猾地找个常人的借口掩盖了怕心。半小时后天晴了，我很沮丧，第一次赶集就被吓回来了。我向内找，是怕心阻挡着我救人的路，正念不足，救人的心不坚定，怕出去讲真相被迫害。我悟道，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师父没有安排迫害，我们也不承认迫害，迫害都是人心招来的。大法弟子心念纯正，有师护，有正神护法，谁也不敢迫害。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要走的正法修炼路。心想，这次没做好，下次一定做好。第二次，我和大姨下公交车，到集市入口，人很多。我看见一位60多岁的大哥开一辆电动三轮车，拉着老伴儿过来。我走过去，笑着问：“大哥，看真相册子吗？”他说看。我送他一本真相册子。我又问，您听说过三退，退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吗？他说我俩早就退了。我说送您一个真相护身符，它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他接过护身符，很喜欢的看着。我继续往前走，走出五六步，突然身后有人高喊法轮大法好。我很震惊，回头一看，是刚才听真相的大哥右手举起来高喊。我走过去笑着说，大哥，您在这个环境中高喊法轮大法好，您一定得大福报。他笑了。我又往前走，后边又传来两声法轮大法好的喊声。我回身和大哥相视一笑，这个大哥多么了不起。大法弟子成就的是大穷的王和主，背后都有无量的众生，唯有做好才不负众生的期盼，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心里感谢慈悲的师父用这种方式鼓励弟子坚定正念。 有一次，大姨带我去另一个集市，遇到三位明真相的大哥。第一位是我下公交车往前走时，从后面过来一位推着自行车70多岁的大哥。我笑着问，大哥，看真相册子吗？他说，看，多给我2本，我�帮你们发。我给他3本真相册子。我说，大哥，你在帮着救人，神都护佑你，了不起，功德无量。第二位是迎面过来的推着自行车的大哥。我迎上去笑着问，大哥，看真相册子吗？他说，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们的东西了，你们发的人太少了，给我2本。我说，看你身后的大姨，80岁了，无论严寒酷暑，天天出来讲真相，告诉人大劫难来时明真相，三退保平安。大哥，你也告诉家人三退，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吧，这是千真万确的。大哥说，好，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第三位是卖炊具的摊位旁边坐着一位大哥。我走过去问，大哥，看真相册子吗？他说，看，送他一本真相册子。我说，三退保平安，知道吗？他说，早就退了。看他明白真相，我想往前走。摆摊的大哥回来了，说，还没给我呢。我说，对不起，送你一本。大哥说，我看过你们的书，还有录像，都是教人做好人，做善事，不坑不骗，行善做好事，不是电视说的那样。我说，电视栽赃陷害法轮功，挑起人们对大法的仇恨，想毁灭世人，只有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邪党组织，才能躲过劫难，保平安。大哥，你也告诉家人保平安吧。下一次赶集，我送这位大哥一个真相 U 盘，一本《九评共产党》，告诉他看完后传给别人。大哥爽快答应。我刚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碰到的都是明真相的人，比较顺利。长时间出来讲真相后，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我提醒自己保持正念，不被人心带动，不被常人带动，磨练自己，圆融师父要的。第二部分，得到师父点化后，技术难题迎刃而解。2025年2月，同修反映，佳能6700、6800、8700打印机的清洁单元出现错误，报错双闪4次。新买不久的机器也出现这个报错，更换新的清洁单元还这样，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去佳能维修部询问，他们说，这几种机型的废墨泵很复杂，我们都维修不了。怎么办？看着地上堆着的10几台打印机不能发挥作用，心里着急。同修们习惯了用这几种机型，更换别的机型也不现实，大法资源不能随便浪费呀。我悟到，大法弟子应该站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遇到任何麻烦都不是简简单单的表面上的问题，站在法上，从救度众生正实法的基点出发，才是大法弟子看问题的方式。我想，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法力无边。我发出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突破难关，一定有解决的办法。我拆下清洁单元，反复查看，结构是很复杂，无从下手。急躁心、求快修好的心、求明心、显示心都暴露出来了，这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当我把这些心放下之后，师父的法打入脑中。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经过3个多月反复拆装试机，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是清洁单元的凸轮传感器被热喷的废墨烟覆盖，不能检测到凸轮，报错双闪4次。拆下主板和后面的挡板，拆下底座，把凸轮传感器拿出来，用酒精喷干净，擦干后回装。 清洁单元的其他报错问题也相应的得到了解决。十几台打印机陆陆续续的修好了。谢谢师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执着，修出真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5日。我是1998年通过姑姑喜得大法的，那时父亲腰部疼痛，姑姑到我家劝父亲练法轮功。22岁的我听得入神，当听到返本归真这句话时，身体一震，我问姑姑，我练行吗？姑姑连忙说，行啊。就这样，我走进了大法。姑姑带我进了学法小组，听到同修们齐声背诵论语时候，我感觉自己和同修有很多差距，得法又晚，就抓紧时间背诵论语和经济要旨。经济要旨刚背了一半，邪党的迫害就开始了。背法给我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我能从疯狂的迫害中走过来。第一部分，进经护法，不惧迫害。1999年720后，各个练功点不让练功，环境气氛非常紧张，同修们切磋要去北京证实法，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只身一人去了北京。当站在天安门的那一刻，真的是用尽所有语言都难以表达的震撼，心顿时豁然宽大了，就感觉师父往上拔我，火箭似的快速提升，至今都难以忘怀。我未能喊上一句法轮大法好，就被警察绑架，强行押回当地，先后被关在派出所、拘留所、镇政府、洗脑班等处迫害。警察把我双手反铐在大树上，抽嘴巴、踹双腿、揪头发，我心中就被法。我们绝食要求无条件放人，因为我给大家背红引题目，警察第一个把我拉出来灌食，说我是头。一男警拿竹竿打我双腿，把竹竿都打裂了，我双腿都是紫茄子色的。一女警把我按倒在地，骑在我身上，用勺子撬我的嘴要灌食，我全身动不了，就用力把头往地上磕了几下，他一下就镇住了，连忙一把按住我的头，停止了灌食迫害。当真的放下生死时，邪恶是惧怕的。最后，他们把我关入精神病医院迫害，3-4个男医生按住我，强行注射不明药物，我头晕目眩，心脏极度难受，感觉要虚脱，双眼模糊，最后家属接回家。2000年9月30日，我和姑姑再次到北京证实法。天安门广场上，全国各地同修特别多，大家一起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们被便衣警察抓到车上，被关入北京东城看守所，后被当地接回当地洗脑班迫害。10月4日晚上，洗脑班运来一群打手，下车后便叫嚣，有的伸手就扇我们嘴巴，有的把书卷起来扇嘴巴，用棍子打，边打边叫嚣，还练不练，污蔑师父与大法，让骂师父骂大法，边抽我嘴巴边问还练不练。当时我就坚定一念，打死也练。 当时这一念是对的，现在不承认旧势力迫害，不能让他打死。他们又拽起我和另一同修面对同一棵大树站好，找来木板狠狠地抽打我们全身。对面的同修晕倒了，后来我也晕倒了，因为我们已经绝食几天了。后来听同修说，他们把我们抬到屋里，边摇晃我的身体，边大声喊我的名字，又是掐人中，又是泼凉水。从这以后，洗脑班才停止迫害。第二部分，身在牢笼，坚持被罚。2000年11月25日，洗脑班邪恶强行把我拉到保定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2001年，保定劳教所到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学习，疯狂转化所有法轮功学员。狱警强行把我带到顶楼迫害，逼抱蹲，用电棍电击，靠大板，四肢分开，用手铐分别铐在光板床的四个角，犹大在耳边不停地放毒，狱警拿着电棍边叫嚣着，还放着污蔑大法的录像，车轮战术，24小时不让睡觉，精神上和身体上摧残着你坚强的意志。不只是度日如年，连呼吸的空气都想置你于死地。后来他们又让劳教所南犹大来转化，也无济于事。大法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现在回想起来，我也禁不住流下泪水。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没有我被法打下的基础，我是很难走过来的。接下来，他们把我们这些不转化的学员关到一个严加班，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11点，甚至更晚，制作蓄电池的铅板，铅粉被大量吸入体内，会中毒的。他们不管中毒得病，只为给自己创收。后来就做假花，这种手工活没有机器的噪音，大家坐着围着一张桌子，这样就便于我们一起学法。师父发表的一些新讲法我们也收到了，旧金山讲法、波士顿讲法、加拿大讲法、佛罗里达讲法、费城讲法等，也知道了发正念，也知道做好3件事，同时也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只要传进来一份讲法，我们几个同修一夜不睡，把16开的纸折成8小块，这样便于学法和收藏，侧躺着小心翼翼地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不能有一点声音，因为晚上随时有人看管，不能让大法受损失，不能让大法弟子受迫害。第二天，一份新手抄讲法送给别的班的同修，等所有班都有了，我们才完整地学一遍。在我们这个班，我是最年轻的，是大法赋予我的使命，是师父给我开启的智慧，所有传进来的讲法我都背下来了，这样就便于我们干活的时候学法。大家围着一张桌子，我给大家背法，大家边干活边听。队长听到明知被罚也无可奈何地说，声音小点。这样虽在牢笼中，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依然沐浴在大法中。第三部分，建立家庭资料点。2003年10月25日，劳教3年冤狱结束当天，我被当地公安局警察拉到当地洗脑班继续迫害。我绝食抗议，身体极度虚弱，警察通知家属将我接回家中。回家后，我调整好状态，多学转法轮，多发正念，多练功，弥补自己的不足，快速融入到正法中来。通过和外地同修切磋交流学习， 从未接触过电脑的我，从开机关机学起，复制、粘贴、上网下载、打印、装墨粉等。2004年，我在同修的帮助下，正式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刚开始的时候，我怕心很重，做资料的时候，外面警车一响，我心就揪起来，精神上非常恐惧，怕再被劳教迫害。我加强学法，同时也多发正念，清除怕心，那不是真我，是旧势力在怕它被清除曝光。看着一张张明慧周报打印出来，送到同修手中去救度众生，同修们羡慕的目光，时间长了又生出了欢喜心，总以为是自己在做，在救度众生，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后来又生出着急的心，完成任务的心，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等。通过学法、发正念和同修切磋交流，一点一点去除这些人心。就这样，我的家庭资料点在慈悲师尊加持下走过了20个年头，叩拜师父。第四部分，修去怨恨心。我是在娘家结婚生子的，一直没离开过母亲。我从小就是一个任性、倔强、妒忌心强的孩子。姐姐和妹妹都在城市，学习好，工作好，家庭好，母亲都仰视他们。我在农村，无正式工作，母亲总是挑剔我。我心里愤愤不平，心生抱怨，抱怨自己结婚时，屋子、床、家具都是死去的哥哥的。哥哥刚结婚半年就淹死了，怨恨母亲对自己不好。在我被非法关押镇政府期间，母亲见我不转化，左手揪住我刘海，右手扇我嘴巴，然后换手扇，直到我鼻子出血，她才停手。从此，我更怨恨母亲了。通过学法，我明白，是我生生世世欠母亲的，就是今生她给了我生命，我也应该好好孝顺，报答她，是我欠母亲的。我也渐渐理解她。我被关押迫害三年，是母亲带着我年幼的儿子，操持着整个家，还承受着亲戚们的指责，乡亲们的指指点点和异样的目光，他也承受很多的压力，付出很多心血。我这个怨恨心应该从深层挖出，去掉它。去年冬天，母亲摔坏腰，我拉着母亲去医院检查，母亲在炕上不能动，我辞掉工作，专心伺候她，一日三餐送到嘴边，洗头、擦洗身上、洗床单、烧炕、接尿、用手抠大便，在我无怨无悔的精心伺候下，去年春天，母亲能自理了。我感谢母亲帮我修去怨恨心，也感谢慈悲伟大师尊的苦心安排。我还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心，要在精进实修中修去它。我扪心自问，修身，按师父的要求，每天三件事做到位了吗？达到标准了吗？修口，每天讲的话，达到不同层次法对你的要求了吗？有多少党文化因素？修意，无数双眼睛都在注视着宇宙焦点，地球上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丝一念归正自己，分清哪是真我，哪是假我，哪是旧势力干扰了吗？距离师父的要求、法的标准还差得很远。自己的一点浅显认识，通过大陆交流法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何时？叩拜师尊。
请听2026年美国华盛顿特区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找到自己隐蔽很深的执着，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最近找到了自己掩藏很深的一个执着和由这个执着衍生出的很多观念，在此跟大家分享心得。一，一个隐蔽很深的执着。过去几年，我以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那就是妒忌心和寻找浪漫的爱情，从而获得幸福。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有很多深藏的观念在左右着我的很多行为。现在，我正在找出这些观念。先说一下我的童年。现在认识我的人恐怕很难认出儿时的我，至少在表现上，我的个性跟小时候已经完全不同。那时候我很敏感，缺乏自信，害羞又焦虑，怯生生的。我想我可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我记得我妈妈花了很多时间鼓励我自信，融入集体。基本上，恐惧是影响我童年性格的最大执着。因为父母经常发生口角，甚至打架，这种不稳定的家庭环境加剧着我的恐惧。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害怕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会了各种应对机制，掩盖和对抗这种来自心底的恐惧。这些机制之后，又加入了很多常人的观念与执着，比如共产主义思想，尤其是女权主义等。这些不自觉的成了我掩盖恐惧的主要方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简而言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由恐惧这种执着为基础，建立了一座不同观念组成的大山。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成年后的性格是在寻求安全感和避免自己被伤害的执着下形成的。过去几年，我在努力去掉这座大山上层的观念，包括争斗心、妒忌心等。直到最近不到一年，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恐惧，正在努力去掉它。最近，我更发现恐惧这种执着可谓根深蒂固，无所不在。下面我举例说明我找到的这种执着的表现。二，判定强与弱的观念。师父在法中描述了傻子不傻的法理。傻子在常人中不可能干大坏事，不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去斗，不求名，他不会损德，可别人却会给他德，打他骂他都给他德。而这种物质是极其珍贵的，我们这个宇宙中就有这个理，不失者不得，得就要失。人家看那个大傻子都会骂他，你这个大傻子。随着张嘴一骂的时候，一块德扔过去了，你占了便宜就属于德的一方，那么你就得失。过去踢他一脚，你这大傻子。好，一块德又重重地扔过去了，谁欺负他，谁踢他一脚，他呵呵一乐，你来吧，反正德给我了，我一点都不往外推呀。选自《转法轮》。我理解，我的恐惧的核心是怕被伤害，怕被占便宜。我不想做傻子，因为傻子总是被欺负。为了保证自己不受伤害，我形成了非常强烈的观念，那就是总是让自己处于强势，不让自己做傻子或处于弱势。我对强势的追求衍生了争斗心和妒忌心，我想在各个方面，包括能力、智慧、人缘等，都超过其他人。我一度以为自己对出类拔萃的执着来源于纯粹的妒忌和争斗，但现在我意识到，实际上，这些想超越别人的观念，根源是恐惧。潜意识中，我认为弱者就代表会低人一等，
代表软弱无能，代表我会受欺负，也意味着我会受伤害。这种观念跟大法的法理大相径庭。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的开示，让我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坚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讲了，这个人要做到这个程度，常人也得说我们太懦弱了，太好欺负了。我说，那不是懦弱。大家想一想，常人中年岁大的人，文化层次高的人，还要讲个涵养，不和人家一般见识，何况我们练功人呢？那怎么是懦弱？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随着我能更快觉察并努力摒弃这种执着，我开始意识到，我真正的坚强，尤其身为女性，在于对他人温柔以待。这种温柔是一种善良，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把他人放在第一位。三、安全感。作为一名中层管理人员，我常常需要面对同事们的各种情绪，如愤怒、沮丧、焦虑，甚至是歇斯底里。我以前常常觉得很难应对情绪化的同事，或者非常负面的同事，他们总会让我感到沮丧，就像是被拖进了他们的糟糕情绪中。以前我没找到这是触及到了自己的什么执着，在我找到我对恐惧的执着后，我意识到是同事们的负面情绪让我失去了安全感。他们的表现就像小时候父亲表现出的极度情绪不稳，让我感到恐惧。前几天，一位同事因为着急修改一篇报道而很有压力，他把这种压力施加在我身上。我通常很讨厌别人给我压力，但这次我明白了为什么。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我的第一反应总是把压力推回去，批评对方，强制他们停止表现负面情绪。其实这是我的一种防御机制，我要用这种方式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四、破解对浪漫的执着。我一直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渴望找到人生的另一半，从而获得幸福。有很多年，我在努力地一层一层地去掉这个执着，比如识破这是现代观念宣导的浪漫、爱情、变异的男女关系等。我以前认为，这种执着的核心是渴望得到生活上的幸福和满足，但在找到恐惧这个根本执着之后，我发现自己追求浪漫的另一层因素。我意识到拥有一个丈夫被我的观念刻画成完美的避风港，找到他意味着得到终极的安全和保护。找到这个观念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我对浪漫的渴望竟来自于如此简单的执着。五、结语。在悟到上述的这些之后，我感到距离真我更近了一步。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感恩师父耐心等待并帮助我走过这条极其坎坷的修炼之路。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以后你们会明白我都给了大家一些什么东西。师父的法讲得如此简洁明了，我最近背诵师父这段讲法，领悟到了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心中涌起对师父无法表达的感恩。我觉得人类的语言无法充分表达师父给予我们修炼者和世上众生的，也无法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用自己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来结束我的交流，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与安排。我会更努力地去除自己还有的人的观念执着，我会更好地兑现自己的誓约，回归我先天的纯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